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文化有限，我是大一，
我是超哥，
我是星光，
差点说我是星光，
自己是谁已经记不清了、嗯、啊，
是长得太像了，
太奇怪了。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啊，有点难度，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来及看，因为它没有电子书的版本哈。
是，
但是呢，今天这期节目可以放心听，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剧透不剧透的，这是一本。更倾向于感受的书啊，冷水坑虽然看上去题材是东北文学，但是它跟咱们节目以前聊的或者想象里面的东北文学啊都不太一样，跟那些东北故事也都不太一样，没有什么凶案大案要案都没有啊，有的呢是一个叫做在东周的地方，一个虚构的地方啊，这里的人、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吧，啊，简单讲是这样，你能感觉到里边可能真的就是有你身边的邻居啊亲戚啊朋友啊长辈啊甚至自我都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影子，不管你是不是来自于东周，是不是来自于东北，可能每个人都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那同时呢，他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其他类型小说的倾向，这就不能说是影子了，是明确的另外一个类别。
对，
就是会让人想起来我们做过节目的《地下室手记》，陀耶夫斯基的，因为同样的两本书里面都有大量的对话独白自我的矛盾挣扎纠结等等等等哈，
是、
这也就涉及到了我们在那一期地下室那一期没来及聊的，可能就是一个关于思想小说的概念。那在地下室那一集里面我们说它可能关于存在主义啊，关于身份认同怎么面对身份焦虑，那今天的冷水坑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会花一集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这本书哈。
嗯，
的作者金特他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他也看了大量的书，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冷水坑里面看到说地下室手记或者俄罗斯文学的影子，有大量的人物啊，有政治学经济学的辩论啦，也有民间的口语，那这种口语就更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我们看着都会自动带入语气去读的一本书，然后也有这种特别压迫的写作方式，那他到底要说什么，可能很多读者跟我们一样，可能跟咱仨一样，看着看都会想说这小书到这本小
说
到底要干嘛，
对
你到底要干啥，你能不能直接点告诉我，那这就是思想小说的一个特点，咱们涉及的不多，它是对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读者有一定的考验的，就是你有阅读上的门槛，对耐心啊对你的思想强度都是一个考验甚至是折磨，但是这种折磨如果我们对位到对东周的描写，对冷水坑这些人的生活的描写的话，这种痛苦似乎又是能感同身受的啊！它同样通过思想小说的这种题材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首先我们今天这个书啊开始有一个热嘴环节，聊一个有点古早的词儿了，这个词儿反正在这本书里面啊频繁出现，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似乎已经不太提了，就是劳动啊，劳动这个词在冷水坑同名的这一篇里面啊就提到了说东周的劳动生产关系，他说在旧模式废弃之后重新生长，就劳动已经不是上一代人以为的东西了，那劳动还伴随着残废了牺牲了死亡麻木痛苦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很多情绪在东民那一篇开篇里面他也说了说在东周权力已独立于社会凌驾在劳动之上，东周人有服从权力的习惯，在另外一篇《罪与爱》就最长的那一篇里面，这个男主角赵立峰他对权力有特别绝对的拥护，他就说咱们得被主宰被统一明确的命令使唤和支配才清楚怎么活下来，然后女主角江琼他说他提到了劳动，他说让爱成为法则让每个人成为自己人是贯穿女性生命的全部劳动，
对
这里面的劳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劳动关系作废，他前面说的劳动关系作废不只是说一个厂子倒闭了一批工人下岗了这么一个很具体的事情，而是他更往前走了一步，在我们看来他就是在讨论经验的失效，就劳动代表的就是上一代人的经验失效之后甚至是上一代人的人生完全失败之后下一代人又离不开这里，那要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无措茫然，在寻找也在失落吧，怎么应对这个整个时代的价值的变化，人要怎么建立自我的一套框架，甚至劳动这个词儿，我刚才说了也是有一点点的落伍的，现在我们日常就不太提了，所以我们先做一个怀旧的小问题哈，就是你对劳动这个词儿第一次有概念是什么时候，以及在读到今天的这本书冷水坑里面提到劳动你是什么感觉啊，超哥。
我对劳动这个词儿第一次有印象应该是上小学吧，而且是低龄期，我们那个叫手工课，但是它统称叫手工劳动课，对，就是上课 就是他的上课内容就是缝纱包啊，就是做一些手工，好像还出去做一些这个类似于植树啊，还有什么田那挖树坑啊，就这些体力上的劳动，这是我第一次。
嗯，
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对，那课好像叫劳技课，就是劳动技术课啊，技艺，这是第一次。然后后来频繁提及的时候，就是中学时候的政治课本，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劳动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的一个概念嘛，所以当时我们上课的就会上政治课就频繁被提及。再后来应该劳动这个词儿和我们息息相关，就是五一劳动节嘛，就很盼着，就上班之后是最盼望的节日，应该也是咱们这代人可能第一次经历那个休息的日期比较长的一个假期，
小长假。对，
是呢是呢，是这应该是咱们第一回说，我以前老觉得说那个以前是由单休日变成了双休日，突然间第一个长假就是劳动节，我就觉得应该是觉得这个劳动应该是很光荣，不然怎么能给休那么长时间呢？对，
一定很重要吧？啊，
我今天还在想，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脑海中老涌现一个句子，但我也不知道这个句子是谁植入给我的，就一直在脑海中盘桓，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我觉得上课的时候这句话应该没有出现过。
不会教你这么社会的词儿了。
是是是，
太残酷。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老好像脑海中有这个句子，这些就是我对于劳动就是比较具体和分别比较具体和抽象的认识，就劳技课呀，这些就是比较具体，你就感觉好像劳动包含了什么，就反正就是得有手工劳作，得下地，得出汗。对，这就是以前具象的认知，抽象的就是有一些带有了一些模糊的阶层权力的意识了。
超哥说那个劳技课让我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应该上的是先是劳动课，那会儿我们不都提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吗？那劳最后一个应该就是劳动。
对对，
那如果是简化一点说比较重要的，说德智体全面发展，如果你宽裕一点就是德智体美劳
五好
美劳加上，但如果着急考学的时候美劳就没有了啊，就只有德智
体都没有了，只剩下德智了。
体还有个体能测试。对，我想起来我小学时候好像是上过劳动课的，也是比较低年级的时候，劳动课好像教过比较简单的什么怎么做饭，好像是比如教个你怎么煎个鸡蛋炒个鸡蛋，好像是有这个啊，或者煮鸡蛋吧，简单一点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学过怎么做小葱拌豆腐。
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小孩那个劳动课学的哈，我还真的就学了那个劳动课之后，回家在小卖部里还是什么农贸市场啊，那会儿还超市还不多呢，买了小葱，买了那种盒装的豆腐，然后什么撒点咸盐，反正就觉得哎，好像还挺好做的，就学会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什么洗衣服，怎么洗自己的那个。好像还带着手绢去学校，说去大家一块洗手绢，怎么用搓衣板什么的，好像学过这些，但是已经非常模糊了啊！我不知道星光小时候有没有上过那个劳动课，对劳动课有没有印象？
小时候上过，上过。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那劳动课我都有印象，咱们应该都是同一款小学，就是学的东西可能稍微有点差别，但基本上都是做手工啊。
90年代初的时候上的小学。
对，要么就是做手工啊，要么就是给你教教什么技能啊。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劳动课教我们刷牙。就是怎么能够正确的刷牙。对，因为他一说刷牙呢，好多人都喜欢那个，尤其是后面那个槽牙呀，它是竖着刷，但实际上应该是上下横着刷，专门强调过说应该这么刷牙，就专门教过这些东西。我对劳动这个概念除了你们说的那个劳动课之外，就是小学的班里面班委序列里面有一个班委叫劳动委员。就是
哦，对对，是的，是的。
劳动委员负责啥呢？就专门负责班里的清洁卫生工作。所以，我对劳动这个词最初的印象是从劳动委员来的。就我印象里面一提劳动，我就觉得哦，就是打扫卫生，就是单纯的要付出体力劳动的东西叫劳动委员，就是跟劳动有关。后来呢，到那个每年咱们也是小学3月5号组织这个学雷锋日的时候，就是大家宣传里面一直说雷锋同志这个为人民服务嘛，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就把为人民服务这件事跟为人民劳动联系在一起，就我认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劳动，
就帮人民干活。
对，因为雷锋他不是老是无私奉献嘛，老是帮人干活嘛，对吧？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超哥刚前面提了，就是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放假，就小的时候吧，我一度以为 这个节放假的目的是让人有时间去参与劳动。
哦，你是真资本家呀。
对，我当时不是以为说是哦，大家已经是劳动人民了，然后放这个假是给已经参与劳动的人民放个假，我以为是专门放假让你去劳动。因为小学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劳动的人，所以就一直以为放这个假是为了劳动。长大以后再查才发现，其实劳动节是每年为数不多的假期里面更为数不多的，是国际的那个前面有国际冠名的那个节日。对，我后来数了一下，也就是劳动节和儿童节还有情人节妇女节可能算能算是国际的，其他的都不是国际的。
哦，
就这还挺有意思的。后来像超哥提到的，就是劳动这个词在我心里面的外延和概念越来越庞大，就是来自于上初中高中之后学政治课，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是特别，
马哲大学时候，
是劳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因为比如说它定义商品的价值，就是要看凝结在这个商品里面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对吧？就是劳动，还有这个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哦，劳动还是抽象的概念，它不只是说我打扫卫生，
出力，
不只是说我去干活去，对，它还可以是一个哲学上的东西，一个政治上的东西，一个经济上的概念。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对劳动这个词有越来越深刻的印象。然后回到这本书，嗯，我觉得我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咱们今天读的这个书是单独2023年去年又重新出版的那个小说集嘛，那它我看到有一个单独出的海报，那个海报上面有一个红色的两句话特别突出，我觉得能够解释我们对这个劳动的概念的认知。就它第一句话写的是，他们那颗旧式心灵不能也不愿勘破自由劳动的奥秘啊！你看这里面就是什么叫自由劳动？那在这书里面究竟怎么定义的这个劳动？
是不是市场经济？
是。那我觉得对我们本身以前对劳动那个概念一点扩大，我觉得今天我们读了这个书，会对本身他这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劳动的概念的那个意思，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
听你俩说呀，我也这是唤起了我这是尘封已久的记忆。这个马哲呀，什么劳动，哎呦，这些词儿真的是好久好久没听到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哈，你对劳动这个词儿有概念是什么时候？小时候上没上过这个劳动课？劳技应该是再往后，应该是中学时候上的，就是劳动技术，是不是还有那个做收音机？是不是劳技课做呀？
对对，做收音机是初中时候做的收音机。
因为我跟星光是在北京上的中学嘛，
对，
所以我们当时有劳技课，应该是做那收音机，全班啊为数不多能有一两个出声的就不错。
对对，
那个对，这是一个劳技课，各位可以给我们留言说说哈，你上这个劳动课呀、劳技课的留下的印象是什么？还做过什么好玩的事儿哈？啊，然后刚才超哥也说了，这个劳心者、劳力者，我也想，
对，
小时候我爸也跟我说过，说这个分体力劳动和
脑力劳动，
对吧？有不同的选择。那我们这种学习的呀，或者说你坐办公室啊，基本上属于脑力劳动。那时候会觉得，那脑力劳动是不是不那么累呀？但是现在看来也不是。现在我觉得所有人都进入了一个全面劳动的时代。你看，我们其实做一集播客也是劳动，咱查资料、读书、思考、花时间准备，后期你再录、再剪辑，对吧？现在反而觉得就这种脑力劳动对人的消耗呀，和这个怎么说，这是有一种盼头在吧，反正都是挺深刻的。
对，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你这不想想就行了，这多轻松啊，动动脑子不就完了吗？但其实不是，它如果成为一个长期的活动的话，你说每周花这么长时间看书，每周花这么长时间录制，每周花这么长时间剪辑，其实也都是劳动。所以现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又重新认识了劳动这个词儿，说其实是一个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啊。那今天回到这本书《冷水坑》，就先让超哥给我们介绍介绍《冷水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啊？读起来为什么这么难受？
是《冷水坑》是由四个故事组成的小说集。前面第一篇故事就是他的同名小说集的同名小说，叫《冷水坑》。这个故事应该是这四篇故事里边最好懂的一个。其他三个故事分别叫《冬眠序章》。《冬眠序章》是从长篇小说《冬眠》里边截取出来的一些节选片段。接下来是暴风雪，然后剩下一篇是一部长篇小说叫《罪与爱》，大概有200多页，就光这部故事《罪与爱》有200多页。这四个故事分别就 其实是各自独立，但其实在大家在读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或者他们描述的人都是生活在这个虚构的东周这个地方。这个东周呢看起来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东北的城市，但它好像和我们以前熟悉的东北小说里边的那些城市又都不一样。我们能从这里边读到一些非常熟悉的身影，或者有一些标志性的连接的东西，但其实它对它整体是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是模糊的。就是金特构建出来这个东周宇宙啊，呵呵，对。然后这对，冷水坑的故事大概讲了一个在冷水区生活，它冷水坑是一个矿区，比较熟悉，有点像我们就是东北和内蒙连接的那个地段，有很多叫对，那个地方有很多丰富的矿藏，所以就有了很多，你看采空区，所谓采空区就是资源已经被挖走了，挖没了，所以就留下了很多大坑。对，你看那个男主人公要去的路上有这些坑坑挖的大坑，就是所谓的采坑局。冷水坑这个故事就讲了在冷水坑这个矿区里边，因为发生了矿难，发生矿难之后涉及到有赔偿，这其中有人侵吞了这个赔偿的款项，所以老百姓起来就开始奋起抗争，说我的侵吞款项哪儿去了？对，想一探究竟。这个时候，有一位老矿工的儿子外边读书回来，在无所事事，也陷入了人生迷茫阶段。这么一个年轻人，听说这件事发生之后，骑着自行车穿过一片茫茫的林区，要去这个矿区去讨回公道，就讨他们这个钱，讨他父亲的这个赔偿款。在这个一路上发生了一些光怪陆离的事件，路过林子里边和一些逝去的灵魂在对话啊，就大概是这个故事。这已经算是这四个故事里边脉络比较清晰，故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部作品。然后接下来那三部作品，东民序章，就是东民大概讲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不爱上班的公务员。就这篇小说有一点点卡夫卡的气质。东周这个地方有一个年轻人，他爸是当地一个包工头，比较活络，就是天天积极营营，希望从这个劳力者变成这个劳心者。他自己实现不了了，就把自己的儿子找关系，在各种公务员队伍里边进行安排。但这个小伙子就非常不喜欢体制内的生活，
非常抗拒，
对，他觉得自己在那个系统里边格格不入，然后每天愿意思考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然后同时为了摆脱那个环境，出来和这些周围这些小酒馆里边各色人等进行喝酒，然后探讨一些抽象的大问题。管这个小伙叫酒蒙子也好，或者甚至叫盲流子也好，就是讲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他的故事。
多余人，
是多余人。然后这个后边这两篇暴风雪就非常字面，就是讲了一个在茫茫的雪天里边，有一位妻子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说她老公被逮捕了，被捕了，她就出门找老公，在出门在大风雪天的找老公的路上跟遇到了各种人，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对话。最后一篇罪与爱里边其实是讲了一个家庭中的两口子，它其实是个双线叙事，家庭当中一对新婚夫妇都比较年轻，这个丈夫呢是一个政府体系里边的公务员，他是当地的这么一个叫规划局，就是负责拆迁单位里边的一个小科员小主任啊，他有一腔的抱负，他有很多的政治理念，他对这个国家治理甚至权力关系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可是他在单位里边也是格格不入，被办公室人嘲笑，就
不受待见，
对，嘲笑叫管他叫东周堂吉诃德，大家想想堂吉诃德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对，这是这条线。那他的妻子呢是一位刚刚进入律所担任实习律师的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的所在的律所也在处理这个拆迁赔偿啊这么一系列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处理，也是一个处理一位作家，因为为了替自己开出租车的哥们儿讨回公道，因为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车被扣了，所以这个小说家去这个当地的交通局去讨要，就给他的哥们儿说情，结果因为酒后失言就把这个领导给打了，对，这是交通局局长吧，还是就是、哎、类似于派出所所长这么一个人打了，所以这个律所这个妻子所在的律所在处理这么一起分歧的事件。对，看似我给大家讲的这里边是 好像是有故事，但其实故事很弱，就我给大家讲出来的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对，但是这四个故事有一些共通点，我自己感受啊。第一个共通点，很多人把它称之为东北公路小说，我觉得有点意思。对，为什么叫公路小说？就是这四个故事里边主人公啊，都因为一些突然发生的情况，不得已突然出门了。对，然后走出家门之后，在路上遇到了各种事情，而且会跟各种人聊天，会有大量的独白和对白。对，所以有些人称它为公路小说，我觉得也有道理啊。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这四个故事里边，大家会看到大量的对白和内心的独白。这个首先他们在语言风格上很有特点，就以前我们一想起东北小说，可能就想到了东北人的诙谐幽默逗贫，对吧？那些连连出彩的金句，带着点小幽默小讽刺。但是这种类型的言语其实在这部小说里边是没有的。这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很有特色，它也有一点口语，同时更多的是那种大量书面性的像哲理性的对白，所以读起来其实和我们印象中的东北文学的那个语言特色还是挺不一样的，同时也有自己的风格，这是第二个特色。同时它的语言对白里边，大家能感受到就是各说各的，有好多人在说话，好多人在发表观点，但你会发现好像大家说的之间没什么关系，
也不讨论，主要是
对，也不讨论。是是是，所以这个就大老师前面说这个小说其实挺难找的，挺难读的，我觉得也和他的语言特性有很大的关系。就一个他是口语和那种非常书面的语言夹杂，就是你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语感很奇怪，说诶，这到底是谁在说话，这好像就不是很我们习惯读小说里边会找那个所谓叫真实或者现实，但是他好像既不真实也不是现实，为什么什么人会用这种方式说话，这是第一个有点点困难。第二个就是我说的，因为大量人在说话，可是谁和谁的话也不接着不挨着，就特别容易飞，读的过程就很飞了。
但是飞了呢就算没跟上呀，其实后边也不影响，
是
继续看也行，就不用太担心。
第三个特色就是这书里边这些人讨论的大量的话题，因为我们以前读地下人手记，包括像卡夫卡的很多的小说，因为这些主人公都在向内找寻，所以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靠着个人经验去贴近的，因为这些人在讨论比如说个人存在啊，个人的生存价值啊，个人的意志，这些和我相关的话题，其实我们还是能从某种角度进行理解和贴近的。但是这部小说里边这些人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社会制度，这个政治和权力，
权力关系，
权力关系，包括劳动和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对劳动或者对一个社会对一个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就这些非常非常哲学或者
形而上，
用作家金特的话自己来说，我们叫民哲，就是民间哲学。对，这种话题很多的讨论，有很大的篇幅都在进行这些方面的思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是我们读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和吃力的地方，因为我这个话题应该是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不会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对，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这都不会抹杀这部小说的精彩。其实这些我刚才讲的，无论是他的故事也好，包括他讨论的这些哲学理念也好，可能都是他想要表达的工具和材料。他真正要表达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后边讨论里边再跟大家一点点来交流和对，来分享。嗯，就大概这就是这个小说的大体情况吧。
是是，
不容易。能把这本书这个剧情概括出来，我觉得挺难的。刚才
基本上没什么剧情，
有两个点我印象特深刻，一个是他大量的口语啊，我们想到东北，一是会想到就东北人的这个方言啊，或者是语言表达能力极其的出色和形象生动，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也在用口语，但是用了一种口语的变形在和读者做交流。尤其是在东民那一篇里面，就是他们那一家子人后来在这个医院对话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说的就不是人话，他说的是带有一种翻译腔的西式的那种语言。一会儿我们分享的时候可以再读读这种口语变形给这个书，
对，特别看译制电影， 译制片，
对对，译制片，哎，没错，有一种译制片的感觉。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民哲讨论的问题跟我们首先跟我们仨平时聊的东西肯定不是一个，我们平时也不聊劳动关系，这是哪些的？对，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呈现了另一批人，就是有一些在机关单位或者是在这些类似于东周的地方的工作的人。他们也许真的就在思考这些东西，他们每天就在聊这些，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圈子或者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形而上的认识讨论，所以我们下一期要读禅与摩托车的那个维修艺术，对吧？就是想把这个事再往深了走一走，看看还能讨论到什么程度。
我补充两点，刚才超哥介绍关于这本书，其实这本冷水坑在2016年的6月的时候就已经由副本制作这个机构出版了，当时它是单行本，就是冷水坑这个书里面就只包含这一篇同名的小说，然后它同时当时2016年6月的时候出了金特的三篇小说，分别是冷水坑、西伯利亚和大峡谷，这三篇在2016年就已经有出过。今天我们读的这本小说集实际上是去年11月由这个单独著客文化和副本制作共同又出的一本小说集，这小说集里面收录了刚才超哥前面介绍的四篇小说。那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单独大家如果拿到这个纸质书的话，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单独出的这个书啊，它都有编号的。那我们读的这个冷水坑的编号是033，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前面读过彭建斌的寂静连绵的山脉也是单独出的，他当时那本书的编号是023，恰好是相隔了十本中间，都特别有意思。另外就是今天读的这本冷水坑的作者金特，恰好也和寂静连绵的山脉的作者彭建斌有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连结，就两个人曾经在广州的时候一起合租过。
合租？
对，他们俩当时都为写作绞尽脑汁，当时都还没有写出特别令他们满意的作品来，所以两个人住在一起。当时彭建斌说是去广州出差，但是金特后来他自己想是说他有可能是去找工作的，反正就是两个人住在一个出租屋里，然后打上下铺，彭建斌住上铺，金特住下铺，他们两个在那段时间里面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当时是金特还每天要朝九晚五的出去工作，彭建斌呢就不工作，在家里面天天看书，然后在家里面待着。但是呢，彭建斌负责给他做晚饭，就是两个人的晚饭是由彭建斌来做，就是他们俩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也共同的交流过关于文学、关于写作上面的一些故事，
共同落魄过，应该
对
落魄。
我看他们两个互相写那段那个经历的记述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对，另外还有就是这本书里面就最长的那一篇，也是《罪与爱》那一篇小说，我读起来有点像《尤利西斯》，就是因为《尤利西斯》写的就是在一天当中发生的故事以及主人公心里面所想到的那些思考，而《罪与爱》是一样的，也是在一天当中发生的故事，哎，发生在这两个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和他们的思考也呈现在这篇《罪与爱》里，所以我读起来的感觉就觉得有点像《尤利西斯》，可能在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有一些致敬的意思。
好，那就继续吧，让星光给我们介绍介绍金特。
哎，对，金特呢是1982年，出生在东北，但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随家人一起迁居到了广东，一直在韶关这个地方住。他相当于是在广东长大，青春期也一直是在广东度过的，然后长期的生活在广州。后来呢，30多岁的时候就重新回到东北，但是他重新回到东北之前已经在广东韶关的家里面写出了短篇小说，就今天我们看的这篇冷水坑这篇短篇小说。其实他的自我介绍非常的简短，他里面有写说他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冷水坑、暴风雪、西伯利亚，长篇小说冬民和罪与爱。后来这里边还有一句话介绍说他是一个什么乐队，这个乐队的名字是拼音，我拼了好长时间，大概我猜可能是满处飞蛾子乐队，反正就是他那个用拼音拼的。完了，我大家对大家也可以去猜一下他到底想拼什么。我拼出来是满处飞蛾子乐队。
哦，满处飞蛾子。哦，
对，就特别有意思。他也跟那个朋友组过乐队。他跟彭建斌曾经有过一段合租的过程，然后他们两个人后来也分别写过对方。彭建斌是怎么写金特的呢？我觉得介绍一下，从另外一个作家的眼里面去看金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作者。对，彭建斌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在为期几个月的合租期间共寝一张嘎吱作响的二手铁架子床，他睡下铺，我睡上铺，他换了工作，还是拿着不多的薪酬，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则继续失业。白天我将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到了傍晚， 我出门买菜，做好晚饭，金特差不多就下班回家了。晚饭吃什么呀？就真的只是萝卜和白菜。括弧，金特有一次都生气了，因为他每天交给我5块钱伙食费，而我竟然连肉都不让他吃。我说你他妈的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有一种磕到了的感觉。
两个人在合租的经历当中发生了很多就是类似于跟生活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故事，为晚饭到底吃什么，有没有肉来这个纠结啊。然后他还写到说，彭建斌曾经亲眼目睹过金特是怎么写小说和改小说的。他是这么写，他说我有幸目睹了他修改小说开头的那个堪称神奇的过程。他一边等工人来，一边在电脑上放着一部国产警探剧，但没有看画面，而是点开小说文档，边听电视剧边改小说。这个就是金特改小说的一个过程。对，我们从这些侧面也能够大致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作者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冷水坑这个小说集里面他写那些小说是那个样子的，是跟我们以前读过的东北小说也好，还是我们读过的很多国外的小说也好，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有那么独特的一种文体和写作风格，我觉得和他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和在生活当中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状态去写小说是紧密相关，是分不开的。彭建斌最后在这篇文章里面还写到说，他写一年之后他交出一部长篇《东民》，读完我确定了一件事情，我已经连嫉妒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就彭建斌说他特别嫉妒金特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才能，后来他说当他写出《东民》之后，我发现我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了。对，这个是一个小说作家，我们而且是我们读过的一个小说作家对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的金特他的一个侧面吧，我们说侧写。那通过这个侧写，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位作者。嗯，
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个刚才星光说那乐队，我还去查了查，我说是什么乐队。后来我看完之后，哇，太想加入这个乐队了，这个乐队太棒了，特别酷。有多酷呢？说就是参加这个乐队里边所有的人，那个大家都是学乐器，有的会也有的不会。这个乐队主打一个词就是随意随性。有多随性呢？说金特在里边说弹冬不拉，金特说我这冬不拉都是现学的。我们那个贝斯什么的吉他也是现学的，就是大家上台之后我们这乐队也从来不排练，就今天到那儿就跟那儿演。演的过程中
爵士啊，这是
说谁不想弹了就可以走啊，就是弹成什么样也无所谓。他就说但是只有一点不允许，除了这一点其他都允许，就是不允许随便抢别人乐器在台上。但是如果说好了说中间有一个环节到时候我会抢你乐器，说你演太难听了别演了。但是说如果说好了上台也可以，说他们乐队最黄金的时间有30多个人，你大家就想想一个乐队这么多人上台演出也从来不排练也不商量就各演各的，是个什么样的景象。我觉得更像行为艺术。然后令我惊讶的是金特说这乐队还挺火，说这乐队当时还去什么798这些各地演出，而且还有很多粉丝。哇，我就觉得这个太酷了，我就跟大家说这个，大家也可以从中读出金特是一个多么特立独行的人。这个给我们一些想组乐队的人提出了一些启发，是一个出路。因为学每次弄乐队都苦于不会一样乐器，也不能大家都去弄主唱吧，因为不会乐器不是才主唱，大家都是主唱也不行。但是我觉得这个乐队的路线我们可以参考，就大家凑合凑合学吧学吧就上去演，可能也是一种特色。
这个已经是我们读的，今天我们读的这本冷水坑已经是我们读副本制作这个机构出品的书的第三本了。第一本就是彭建斌老师的这个寂静连绵的山脉，第二本其实是我在北京送快递，也是副本制作挖掘出来的，然后第三本是冷水坑。我们会发现这个副本制作这个机构它出品的这些文章和这些小说集啊，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特别。它挖掘出来的这些作者和他们笔下的这些作品，对，
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的
特
别，
特别特别有特点，
就是很
听君一席话呀，
就是对，就这意思啊。
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准关键问题。
您是上过班的，没少在互联网大厂待啊。好，
是
回到刚才前面说这个问题啊，跟他们简单聊两句，可以再展开说一说。就是一是读这本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一些不适应啊，我们可以再展开聊一聊。另外，刚才也说了，跟东北文学有点不同，但是呢，它有哪些地方确实还挺东北的，或者说哪些地方超越了东北，我们可以再 展开说一说。我先说一点哈，就是我读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特别的压抑，这个压抑有心理上的压抑，也有生理上的压抑。我先说这个比较直观的，就是生理上的压抑，是他因为有特别直观的一个写作风格，就是他不爱分段，不爱分段，再加上大量的对话之后，这种大量的文字就形成一个视觉上面的压迫，就堆积在读者面前。
没错，
尤其是咱们看纸书，你这一页你打开，你觉得特别绝望，就是这怎么一口喘气的地方都没有啊？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写作风格，我相信一定是刻意为之的，就是用这种文字来包围对方，让你我不让你喘息，不让你有抬头的机会。然后一打开这本书，就一猛子扎进东周，扎进那个漫天弥漫的暴风雪里边，扎进那个断铁马出发的那个看不见尽头的黑夜里面，你就去走去吧，对吧？就是。它给了我们另外一重双重感受，就是你在这本书的文字里面你也会迷失掉，文字就是雪花，在这本书里面没有一片雪花，没有一个字是未经预谋的，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生理上的压抑。那心理上的压抑就是我们通过这些人物和环境关系的建立，能看到整个东周弥漫出来的一种绝望的气氛，有生理上的冷，有心理上的绝望。那在这个很冷的环境里面就加了一层模糊，就是东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某个什么沈阳燕粉街都不是，而是它模糊了一层，就它当然一边指向东北，另一边指向的那个模糊的毛玻璃，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镜子里面能更广泛的看到自己的影子。它就是为了我们说打引号的打击更广泛的读者，你在这里面不是沈阳了，不是燕粉街了，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了，那么东周，那么冷水坑，它就可以无处不在，它可以是实体的坑，也可以是你内心的坑，它可以是每个人的来处和故乡，也可以是桎梏和牢笼，这都是冷水坑可以代表的意思。
对，
一旦虚构了这一层之后，就会让更多的人，包括我们在读的时候，都觉得这似乎可以与我有关。这里面的人，不管是被嫌弃啊、压抑啊、被排挤啊，甚至生理上的被肢解、被遗弃，最后面临死亡，都成了所有人可以带入的宿命。这样的压抑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没错。
另外再说故事，就以往我们说东北的文艺作品很多是以故事驱动的，人当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你看漫长的季节的时候，你还是会好奇最后那个凶手到底是谁，
是的，
对吧？
情节
这些故事的时候，你都会说那最后这个凶手抓着没有啊，会被这样的悬念所吸引，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这类的故事当然相对容易的被理解，那只要人物的动机是成立的，性格不顺拐，书里没有什么硬伤，那么它就有天然的吸引力，让读者一直翻页翻下去。但是我们看冷水坑的时候，就像我前面问你们俩的那个问题，就是这干嘛呢？
对，
我在干嘛呢？他们在干嘛呢？所有人都会问这个。那这种问题如果你再退后一步想，就是你可以问所有人面对生活的时候你在这干嘛呢？真的是这样吗？你也会说这些人他们那些长篇大论，他们那些政治经济学原理说的对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从本能上我也不知道，我
确定
我可能真的有人会这么说话吗？真的有人会这么想这么做事情吗？离东周比较远的人你在看的时候会怀疑的，
没错，
会怀疑这些人真实存在吗？但是你转念一想，就像我前面说的，也许他真的就存在，也许很多人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不就是我二舅吗？这不就是三叔吗？或者这不就是我同学吗？肯定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恰恰是因为故事退后了，我们说这四篇中篇或者长篇小说里面没有哪个故事特别复杂，都没有那种什么几页一个反转的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故事都没有。从这个角度讲，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反当代反流行趋势的一部小说。这就回到刚才星光说的，就他们出的小说还都挺特别的，就是他不是顺着潮流走的。
对对，
你顺着潮流走，很明显，你写一个罪案，你写一个凶杀，你写一个突编剧的小说，突影视的小说，太顺理成章了，也没有人会非议你。但是金特他不，他写了一个，刚才我说就是反流行趋势的小说。刚才超哥也介绍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再盘点一下，就是第一个故事《冷水坑》，像一个公路片。为什么说故事是退后的？断铁马深夜骑行。对啊，他主要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去找张七要他爸的补偿款，不能让张七这个人跑路，就这么一个动机。但是你看这一路走下去之后，他最后要没要到补偿款，要这个过程困不困难，对，会遇到哪些阻碍，这都不是重点。写作的重点就在这一路上面，张七遇到的一些牛鬼蛇神，然后这里面的有人有鬼，有生有死啊，就是他要写这一路，写那个黑森林。然后第二篇刚开始我们看是两个酒蒙子砍大山，对吧？就是我作为这个第一人称叙事，遇到了一个没人爱的出租车司机，这的哥叫陈德明，那我又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矛盾体的人，上来就三个标签，就告诉观众了，我首先我是个多余的人，我是个精神小伙，这个精神小伙 被人也是用讽刺的用的，说哎，你精神小伙，你跟我们格格不入啊，对吧？然后第三个标签就是刚才说的酒蒙子，一方面他不能顺从父亲的安排进入体制，一进单位上班，所有人都觉得这孩子有毛病。然后那写那段也挺逗的，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那块语言特别东北，我觉得就他爸训他那段特东北。然后另一方面，一边自诩自己是个精神小伙，但是他沉溺在一种神秘主义的自暴自弃里面，特别像我们现在说网上说的这些发疯的人，就是我们都要发疯了，都要不理智了，对吧？最典型的特点，这里面书里面也说了，什么叫做发疯，就是不反抗也不合作。
嗯，
按他爸的说法就是从云端坠入了粪坑，纯属咎由自取，鬼迷心窍，自个儿毁了自个儿，就一套一套的。这他爸数了他最接近当代人，我觉得这篇在我看来也是非常有时代性的一篇非常厉害的小说。
嗯，
他一是用第一人称写，那我就是那个精神小伙，所有人读的时候都会带入我那个角色，也很容易带入，这个比较容易带入。这几天我看那个新闻不是热搜说什么流行上班流行恶心穿搭吗，是吧？就是一些确实就是一些精神姑娘精神小伙的反抗啊。你说这些年轻人能不知道什么好看吗？能不知道什么是时尚吗？不可能，
故意的，故意的。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穿着那个毛绒的睡衣和什么 不脱鞋去上班呢？
就表达一种不合作。
每个人下班都捯饬的漂亮的，就应了那句话，就是我不反抗也不合作，这是我最大的倔强，对吧？是这么一个，通过这种恶心穿搭来展示，就用彼此相互恶心带来一种慰藉。而且就这种，比如说我今儿穿的不体面，特别糟糕，特别邋遢，然后看星光也穿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说哎，那咱俩一路人，那其实咱俩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拉着说说领导的坏话，说说班长和学习委员的坏话，
寻找同类，
一脉相承下来的，
对，
是个互相安慰。然后说回这一篇，写的是我爸我妈我舅妈我舅舅我家庭的故事，这样的自述感就更强了。然后同时他又给了我们作为读者一种，就是你感觉身边一直有一个人在你这儿嗡嗡嗡嗡叨逼叨叨逼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说没完没了的说。他用这种语言上面的压迫和我的那种疯狂的陈述，又带来了一种，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就在你边上碎碎念这些事儿，你也知道他不高兴，你也知道他不开心，同时你也知道他一定是喝多了。他在这么一个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也找不到自己位置，在公司里面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你到底应该怎么面对他？你是该可怜他吗？你也不知道，好像他也挺自洽的。你可恨他吗？他也不能说不上进。你说他挺爱思考的这么一个人，你说他说的是胡话吗？但他又都是酒后吐的真言，那么他说的话为什么没人听呢？对吧？那谁能听他说的话呢？他这个人一直在你耳边叨逼叨叨逼叨叨逼叨，你烦了你怎么办？你会走开，对不对？那这个人怎么办呢？所以第二篇又是这么一个给人很压抑的作品。然后第三篇刚才说这个叫暴风雪吧，女主角江女士在暴风雪天出门找犯罪被逮捕的丈夫，这也是一个硬设定。但是她卡夫卡在哪儿呢？就是丈夫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被抓，最后找到没有，这些都不交代，
都不重要，对，
都没有，都不重要。甚至全篇写下来主角的名字就叫做江女士，江女士也没名字，她也没说是谁，都告诉大家读者跟江女士一样，就是都进入了一场茫茫大的暴风雪，你根本看不清眼前的路，也看不清楚眼前这个人，这个人至于叫什么你也看不清，你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他叫做江女士。那丈夫更是了，就丈夫在江女士的故事里面他只是一个丈夫，他连名字都没有，
对对，
你都不知道他姓谁名谁，是都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模糊的称呼。然后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为，就是金特又用一层人物上面的这种人称的改变，给我们又加了一层暴风雪，或者加了一层毛玻璃，让我们隔着在看这个江女士的故事。江女士同样进入了一个公路片的节奏里面，一直在寻找，一直在遇到不同的人。然后最后一篇《罪与爱》就更复杂一些，他是刚才说两个人讲夫妻之间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赵立峰，对吧，这个男主角赵立峰，一个被嫌弃的人，
机关唐吉诃德
对，机关唐吉诃德，然后他又被领导瞧不上，然后被背叛吧，完成了一层叙事。
对，
然后在生活里面他的妻子跟他好像也是有这种不忠的嫌疑的，因为他妻子跟他的上司还有点小暧昧，对吧？
是。
那不管是从生活里面还是在工作里面，赵立峰都是一个渴望权力渴望爱但是得不到的人，他懂那么多理论，那么热爱思考，但是有什么用呢？
对，
就是他又把这个问题甩在了我们所有人所有读者的面前，
是是
吧？那赵立峰会怎么样呢？
嗯，
所以这几篇四篇下来你就能看到统一的，他用不同形式不同人称不同小说的技法在告诉你，我要去写一个压抑的东周，写一群压抑的人，我会怎么做啊？这是我觉得他既东北又超越东北的地方，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到自己。我就问问你俩的感受吧，啊，星光先说说。
嗯，
首先就是我特别同意大老师说的，文体上上来就给了一个特别大的冲击，就是它不分段，前三篇是特别明显的，罪与爱好像还分段分的比较那个，分段还分的比较清晰，前三篇是完全的很大段很大段的自然段，就一个自然段甚至于能够占好几页的篇幅，你大家可以想象啊，当我们读书的时候，你读一个自然段，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学分自然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段它表达的每个自然段可以表达一个比较清晰的场景概念或者动作，它是一篇文章或一个小说里面的最小语言单位之一、还有比它小的是句子或者是词语 对吧那再比句子和词语更大一点的就是每一个自然段、但是我们会发现在金特笔下他把自然段写的一个自然段占好几页的篇幅，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认为他这个自然段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分开的也就意味着
他的最小单位是这么大，
对
对，
也就意味着这么一大多录东西，他认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清晰的把它分成某一个具体的场景或者概念或者动作，都分不出来。那你读，作为读者，我们读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一个自然段里面把对话、一些情节、心里头的描写，还有包括旁白，甚至于人物的自述，全都杂糅在这个自然段里面，一股脑的全都塞给你，这就给读者一个感受，就好像是。像那个东北咱们说天特别冷会经常穿皮草或者特别厚的衣服，就像这衣服一下子拿出来呼在你面呼在你脸上，你都没有办法把它分开，特别厚重、
就跟这个封面画的一样，就所有人都挤在一起雾渣渣没有面孔，
没错，乌泱乌泱的，那换句话说就是那个词、乌泱乌泱的，
对对，
那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小学语文课上咱们都做过那个练习叫划分自然段的练习，就把金特写的这一大段拿出来说你给我划分一自然段，我估计没人能划分得出来，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生长在一起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用人力去把它单纯的把它划分的那么清晰，这就造成了一个它每一个自然段里面的语言是特别绵密的，就在我看来就像每一个词和每一个词都是在互相追赶在赛跑一样，就是说好像一不留神你后面那个词就把前就抄在前面那个词前头去了，所以前面那个词也得赶紧往前跑，就不能让后面那个词追上，你的读的时候就感觉老有人在追你、就是不断的往你嘴里塞、不断的往你脑子里塞，恨不得就是把这种庞大的东西特别急迫的倾泻给你，就是恨不得一股脑就告诉你说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些人就是这样的，然后把这些分不开的这些乌泱乌泱的在一起的东西塞给你看。那面对这种写法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那金特这么写是不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写，或者说他写作技巧没有到达那个所谓文学家或某些作者的水平，或者比如说咱们说小学生都会分自然段，你为什么不分，对吧？那是不是说你这么写是证明你的写作水平不行？但是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罪与爱那一篇跟前三篇的区别，以及他在后记里面的写法和跟前三篇的区别，就知道他是故意这么写的，他这么写一定有他特别的安排和他特别的目的。就是我们发现罪与爱那一篇的自然段就划分的很清晰，后记那一篇也划分的很清晰。
后记也是个正常人啊，能好好说话呀。
足以说明他不是不会写，也不是不会划分自然段。他就是故意这么写的，他就想让给我们读者造成刚才前面说的那种一股脑的塞给你，然后把这种特别庞大的东西特别急迫的展现给你，让你塞到你的脑子里，让你感受到那种厚重。对，所以我们说他的小说里面的故事性非常弱，然后思考特别多，这也就意味着刚其实赖老师提到了那个封面，封面其实就是一堆挤在一起的人、然后并且这些人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脑袋特别大，甚至于你能从他们的脑袋里边看见他们那个脑子，对吧？就是这证明说这些人好像是一群特别注重思考的，但是还依旧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命运的人，就是他们的思考并不能把他们带出这个拥挤的世界，并不能把他们带出这个拥挤的状态和现实当中去。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用作者自己在后记里面的话说，就是他写作的方式叫基本靠蛮力推进。我们读他的小说也能发现，读者也像是在基本靠蛮力推进的状态当中读他的小说。
是是是，比拼意志力的时候到了。
是是，那金特他自己说，我的路子是靠近每棵大树，使劲踹几脚，让它连根晃动，紧接着去踹另一棵，直到把整片森林挨棵踹完，身居其间，感受世界在震颤破裂，一节节粗犷的木头泥石流似的从天而降，把我淹没。你看，咱们也是 读他的小说就像那个每一个字词每一个句子都像泥石流一样，就像把我们淹没。他说他在和每一个字词句子搏斗，我觉得他这个字数特别明显的反映出了他的这个写作风格，特别好。我读他的书有好几篇文章都能够让我回想起我们其实以前做过的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地下室人。地下室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里面描写了一个有过度意识的思想者。你看金特他也在他的文章里面写了很多特别喜欢思考的，特别喜欢思想的，而且这些思想我们看了好像都不明白他到底想这些干嘛，他想这些有什么意义，好像对他的生活完全没有帮助。他的悲剧我觉得恰恰就反映出来了，你像那个《罪与爱》里面写到的那个机关唐吉诃德，他想了那么多看似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用处，他依然还是会被人抛弃，依然还是会被调职，
该贬值还贬值，
对，该贬值贬值，他没有任何帮助，对他的这个仕途啊，对他的生活啊，没有任何帮助。哪怕他每天都在想这些事儿，而且好像想出了一些结论，但是没用。
对，而且自己想出结论的时候还挺高兴的。
对，这个就是
意义的。
这个我们细想就是最大的悲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跟咱们前面读过的都柏林人非常像，就是他里面大段的心理状态的描写和内心独白特别像都柏林人里面的那个心理的状态描写和内心独白，他记录了非常密集的非常庞大的对话，而且金特也是不从他的第三方视角去发议论，他不会评判这些人，他只是说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我把你事无巨细的用大段大段的自然段给你记录下来，这是特别像都柏林人。另外就是我前面说的《罪与爱》特别像《尤利西斯》，也是记录了一天当中的这个日常经历和内心的想法和活动。最后我还想说到的一点就是我读这个书啊，正好配合上我前一段时间看的一个电视剧，叫就是《侦探第四部》。《侦探第四季》它的那个场景啊，特别特别像冷水坑里面描述的这个所谓的东周，就它取景在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它讲述的是一个所谓永夜的一个地方，就是进入永夜之后发生的一起罪案，然后那些人去调查，它的那种冷峻、那种肃杀感，还有这种粗暴狂野的那种悲凉感，就一下子就能够起，就是我在侦探四里面感受到那感觉，今天读这个冷水坑的小说就能够有这种通感。而且读的时候你会就是感受特别像喝酒，一开始刚读你刚喝酒的时候入口的时候特别辣，对吧，特别冷，然后你就会就不由自主的会嘶一声，你看这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他怎么这么写呀，就没看过这种大段大段的长自然段的东西，你就会嘶一声，但是等到你喝下肚以后你就会感觉到浑身开始发烫，开始燥热，然后喝多了以后神志就开始模糊了，神志模糊了之后话就开始多了，一话一多你的身体敏感度下降，然后你开始发现说诶好像这个世界不像刚开始读的时候那么坚硬，甚至这个世界就变得可爱起来了有一些，然后就会发现跟喝酒一样不上脸，但是读这个书真的特别上头，特别有后劲儿，后劲儿特别足。
我读这部小说整体的感受，你们俩读的是压抑，我读的可能是压抑的另一个层面，就是特着急。就是这个着急是一方面是在于之所以人物有这么多大量的内心独白还有大段的对白，我能感觉到这个写作者背后那种希望倾倒的那种情绪，包括他写作的那种能量，在他的能量密度很大，他有特别大的表达欲望，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他书里写的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向外界倾吐甚至倾倒的倾泻的这种欲望。
是是，
但另一方面就是他无论他们探讨的内容还是他的写作方式都不是一个容易让人进入的局面，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着急，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人想跟你说你懂我吗懂我吗，但是我又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这种造成的生理的这种压迫感就是另一种着急，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人迫不及待想跟你讲，他之所以倾倒和倾诉，我觉得就是他塑造的那个环境里边他是一个异类，没有人理解他，对，这个倾吐的背后我觉得是很深重的孤独，孤独背后其实就是大老师前面讲的被遗忘甚至被抛弃，你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时代去了，他们的世界甚至都去了，他们即将迎来什么，他们到底结局该走向如何，没有人知道，甚至他们内心是惶恐的，因此他们必须借助这种不停的跟人说话不停的倾诉不停的喝酒麻痹，让他们忘掉这些惶恐，对，一方面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走入他们的世界，无论是从我们读者也好还是书里边那些旁观者也好，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的对立形成的一种很奇妙的体感，是我读这个小说特别大的一个奇异的体现。关于这部小说我也看到很多人 给予他了一些不太好的评价。就是以前我们读小说，有的是我们希望借助小说来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让我们逃遁于现在的生活，我们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或者不一样的体会，能够逃遁到其他人的故事里边去看一个世界，或者钻到一个地方让我们安静一会儿，是给我们一种这种阅读，一方面是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避难，对对，逃离，像避难所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期待在阅读中得到一些抚慰，得到一些安慰，甚至治愈。但金特的这本小说《冷水坑》就把我们之前所有的那种对小说的期许都打破了，我们不可能得到抚慰，然后我们在书中是去到了一个比我们生活更残酷、更冷峻、更没人理解的世界，这些人所交流的话题和议题也是我们很难靠近和接近的，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我们个人读小说的一个困难之处所在。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它，对，我说哎，我读这个小说我最后收获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这是我整个在读的过程中不停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这么费劲我图啥呢，要不是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为什么要把它读完，
劳动呗，为了劳动，
是是是。但是读完了之后，咬牙读完之后，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一些我们能够抓到的抓手，就一方面是它里边疯狂，它里边提及的很多就打引号的疯狂的人和疯掉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议题和卡夫卡笔下那个议题有点相似，就是那种被环境异化的人。
嗯，
就是卡夫卡的那个异化，他比如说我们以前读到的甲壳虫，他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异化，
用变形的方式。
那个金特，对对，变形的方式，这个异化是我们都能读到的，能看到的。但金特小说笔下的这些人，他的被异化，他其实是那种没有那么大差别的异化，这些人可能只是我不愿意按照环境所要求，这些人的本质上其实和卡夫卡笔下的人一样，是我不愿意顺从环境的安排，或者我不愿意顺从命运的安排，过其他人期待的生活，就是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就卡夫卡的那个变形人，他直接就是变成了一个甲壳虫，让我们看到环境对一个人的倾压和对一个人的异化。但金特小说里边的这些人物，这些故事里边的人，其实就是被人们的言辞还有被人们社会观念被他者定义为异化了。对，这些人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他们就是希望说，哎，我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精神层面的满足，我来探讨一下可能我们每天柴米油盐茶这些故事之外，其他的这些看似玄学或者和生活无关的超脱现实形而上的议题，这怎么就会被定义为疯掉了呢？对吧？很奇怪。那其实这些话题或者这些被异化的情况，在我们自己身处的小环境里边，其实你也能看到。对吧，就是这种小则叫被孤立，被小群体孤立，对吧，大则包容，大家都觉得哎，这人怎么这样。我觉得就是金特身上笔下的人物和他们身上的命运，其实和我们这些我前面上述所提到的这种无法和社会融入格格不入的人之间是有一些连接的，是我能从这些故事里边是能读到的。对，另外我们可能前面大老师说，就是他的小说和其他的东北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这个不同就是超越，他有超越东北的地方。就是以前在我们小说里边，可能大家觉得是写东北的不同，东北的不同一方面它可能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或者是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符号，它是一个过时的
被抛弃的，
它是一个过时的被抛弃的遗留在过去的这么一个符号，承载了一些记忆，对吧。后来我们在讲杨之涵的那个小说里边，可能那个东北又是另一种意象的东北，
人情的东北。
对对对，金特的这部小说里边，我觉得他笔下的东北，他有一些议题也是东北具有一些符号性的，我觉得这个符号和象征性可能是更中国。这个中国体现在一方面，我觉得他试图在处理现代化或者城市化进程之后，那些被迫进行城市化的人，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心灵状态 面临的那些处境，比如说大家、
嗯、
我们从每篇故事里边都读到特别大的虚空感，还有那种没有安全感和这些人对未来的恐惧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写到的。你看冷水坑里边那些矿难对吧，包括后边我们看罪与爱里边那些拆迁也好，其实表面上其实都是有这个影子在的，你能看到他希望探讨的话题。 就我们经济在发展，小家庭生活的收入在上升，精神层面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其实这是一个问号，这是遗留给我们来思考和讨论的。我觉得第二个所谓的 代表性，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体会非常深的，就是他所谓他写在小说里边写到的这些人的这种所谓叫思维惯性，我愿意称之为，比如说这些人更愿意进入体制内，更愿意留在原地，还有那种莫名其妙无来由的刻在基因里的对权力的眷恋，对吧？对于这个阶层等级观念，人们之间的这种莫名其妙树立起来阶层和等级观念，还有那种对于大集体甚至是就更大群体或者一个更大的比如说国家社会这么一个东西的依赖感和依靠感，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国民性啊，但至少可能在北方，在我们每一个在北方生活过的人，你看看周围的人，你是从他们能从他们身上找到这类型的性格底色的。
没错、嗯、
对，这就是我读整个小说的感觉、嗯、我觉得他可能在描述一个更大的东北所有的特性和代表性，他可能除了代表这种经济发展时候那种东西、
嗯、
那怎么处理比如说过去和现在的冲突，对吧？物质和心灵之间的那种矛盾，就这些东西，这种大的议题，我是能在这个小说里边看到它的影子存在的。
金光，
我觉得超哥说金特他特别注重的就是那种一股脑的塞给你的这种写法，其实就能够特别好的诠释他自己说的靠蛮力推进的意思，就是他好像特别不在乎就是他写的这些东西是否能让读者那么顺滑的接受，就是我就是要写，我写出来了就是这么给你看，至于你看了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目的，我能不能从读者能不能从他写的这个东西里面看出他要写的这个东西到底指向的是什么，其实不重要，就是或者说金特认为不重要、
嗯、
但重要的是我要写，我要倾诉，我要告诉你，我要把它写出来，我要用靠蛮力去推进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他在写作的时候我能够特别感受到的那个他那个身上那股劲儿。
对，就是被能量冲击到了、
嗯嗯，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好像叫做绝望的能量，或者是最后殊死一搏的那个劲儿，
呐喊。
对，你提到一些失落的人，有时候会觉得特别落寞呀，或者是无力感，
是、
那种宿命感会有。可是，在金特的笔下，这些人又有点矛盾，就是他既有这种宿命感，就是被困住的感觉，但是他又有非常强大的，刚才你们都说这种倾诉欲的能量，这种爆发式的这股劲儿。
嗯，
那这股劲儿和这些人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有这股劲儿为什么不能冲破呢？他们不能冲破的是什么呢？
嗯，
我也一直在思考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片段分享环节。虽然这本书啊，刚才我们都说了读起来会有一点难度，或者说需要一些蛮力推进，
嗯，
但是我确实贴了很多钱儿，它里面很多段落写的还是确实很直指人心啊。先超哥先来吧，好不好？
嗯，东民序章里边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我觉得就这段我愿意分享它的原因，我标注它的原因就是它特别好的反映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它在用东北来写，就我愿意称之为叫国民性，或者就我刻在我们基因里边的有些东西就特别有代表性意义的内容啊，我给大家念一下。
嗯，
我们东周老爷们儿都幻想征服世界，通常要先从征服女人、孩子和父母开始，再发挥想象去征服别人的女人、别人的孩子和别人的父母，以此类推，按部就班，就能开创新历史了。然而，在另一个维度，幻想和现实之间的那个夹层，他们又低人一等的自卑、懦弱和顺从。并不言自明地用此类本性监控自己及家人，对自己及家人之外的同类有兼具没来由的敌意、嫉妒和歧视。世界在大脑之外，他们永远不接受这个真相。更可怕的是，世界已经自我更新至超越人力所及之外了，而东周人的意识却停滞在中世纪，得依附个靠得稳的主子。 用一个酒友的话讲，咱们得被主宰，被统一明确的命令使唤和支配，才能清楚怎么活下去。这话本身有一种可信度，听了之后总会下意识的点个头。还有弦外之音，生命可以舍弃创造，但离不开经验。当世界停滞，一切静止，世界便神奇地转化为最高指令。我是说，人性一旦交托给经验，首先会获得一份轻松，其次把自己交进去，交给那道命令背后的东西，会再获得一份轻松。这份轻松更显珍贵，更显真实。在东周，这是常识，即使它违背了历史进程，但等待依旧像美好的事物，切实着支配的命运。我在醉生梦死的生活里获得了自由，只不过这自由通向闪电河，终将归于我们东周人的母亲河。我想这是平凡的真谛。对，我就分享这段吧，就这段就很具有哲理性，但是我每次从这段话里边就脑海中闪现了很多人父辈，就是就我觉得在每个北方生活过的人应该很有对读的这段文字很有同感，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爱考公务员，为什么那么爱迷信留在体制内，然后大家说话的时候，
对，经验，对命令的迷恋，
对 一说话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就不知道
很熟悉的一套话语，
就闪回很多内容和画面。是的是的，我来分享这段。嗯
嗯
嗯，金光来一段吧。
我来分享一段，就是这个小说集的第一篇也是同名的小说《冷水坑》里面，刚开始没多久他就写到了这一段。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大伙都乐了，打麻将的，还有大荒地退休老挖煤工郑九良的儿子，掘进工郑广渠，编豪子织户工贾树良的儿子，织户工贾杰，大荒地水采工裴树苗背对着断铁马，他爸五年前被绞车压在煤壁上，除了脑袋整个稀巴烂了。看热闹的有金粒子钻井机操作工金广同的儿子，修相工金宝镇，这小子偷煤有一手。北安屯老挖煤工孙云国的儿子，挖煤工孙小丽，白天挖煤，晚上开窑子。井口子掘进工井洪德的外甥，矿井泵工薛彪子，人如其名，彪起来亲爹都敢打，他舅和六个矿友被瓦斯闷死了。下魂酒织护工刘嘎巴的儿子，爆破工刘生，前年被石头子打穿了腰，靠医疗保险到现在。对，就写这一段。有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一段，我是想分享他介绍这些看热闹的和打麻将的人的方式特别特别的独特。他说你看，他说每一个介绍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先介绍他爸是干嘛的，然后再介绍他的工作，然后把他爸的名字和这个人的名字一起说出来。比如说金粒子钻井机操作工金广同的儿子，修相工金宝镇，就是他每介绍一个人都用这种方式去介绍，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故意这么写是想表明在这个叫冷水坑的矿工区，它是一个多么相对封闭的世界，他们的祖辈父辈乃至他的孙辈儿子辈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得到这个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个稳定的工作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之后，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每一个人物上场的时候，他必然是要带着他的工作，带着他爸是干嘛的，他爸的家族以及他爸的工种，他的工种是干嘛的，要带着这些标签来介绍，才能够让人们认识他，才能够让人们定义他，就是哦，原来你是谁谁谁的儿子，你爸以前是干嘛的，你现在是干嘛的，你爸以前是属于哪一个工区，哪一个工种，哪一个部分的，那你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部分的。我觉得这种描述我觉得特别好的体现了就是那个叫冷水坑的矿区的那个世界里面人们封闭的生活，以及人们不得不用这种外在的工作带来的标签来定义每一个人的现状啊，就是如果你不用这些定义，那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我怎么介绍你，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就这个非常非常的显著啊。就是我你说你叫这个名字，你说你是谁啊，必须得问你爸是谁才能知道你是谁，
你是老谁的小谁
啊。对对对，是的。嗯，我分享这段。
对，
他这一块我看的时候也是，刚开始我会觉得哇，这些人也太难记了，后来发现你也不用记，他们就是一个个的人。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好像几十个人物吧。
对对，
这种几十个人物也同样给我们一种压迫感，就这些人他都出现了，都有名字，都有身份，都有非常明确的来自父辈的延续，但是这些人好像也都不重要。
对，就是一笔带过的。对
对，都是一笔带过的一个人，就更显得这些人的命运好像没有那么关键吧。
嗯，
而且刚才星光也说，就他不会说介绍，这个人比如说他特聪明，这个人记性特好，这个人手艺特好，没有这种个人性的个性化的描述，技能化的描述也没有，完全是同一套语言体系，
嗯，
来自同一个班子，同一个工厂的父亲的什么工种的谁的孩子，显得这些人好像又有点有身份，但是他们的身份似乎又都一样，
是的，
都是填了一个表出来的。
嗯，
对
对，没错，
这一段是非常有金特特点的一段。
嗯，
那我分享一段吧，分享一段关于发疯的自述，在《东民序章》里面他写的哈，他说：“诸位读者呀，其实我是个疯子，还是一名非同凡响的疯子，请待我慢慢道来。作为一个人，我难免心怀歹毒。”比如一提及未来，常常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憎恨起全人类，憎其卑贱，恨其自私。之所以跟全人类过不去，除了我本性无聊和虚妄，也在于妒忌。因为大部分人至少拥有还算半个像样的心灵世界，遭灾遭难的时候犯不上自甘为奴。无聊、虚妄和妒忌这三种品性，作为东周人心灵生活的所有元素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神棍一样的想象力。就比如我敢跟全人类叫板，还恬不知耻地思考起解放议题，煞有介事地论述一番，奴隶一思考他自个儿就发笑，这笑只不过是躲在故作自嘲的腔调背后。我啥也不是，我屁都算不上，我不值一提，奉劝诸位可别把我当真，更别把我那些疯话当真。不管您倚重何种立场，心神信徒也好，爱国者也罢，各类主义者也行，哪怕是东周同胞，总之请勿轻信一个东周九蒙子的撒疯。敬告诸位，不仅在思想上身体上也要跟我保持距离，整不好我脑子一抽抽扑上来咬您一口。是呀，您一定想问问我为啥往死了灌自个儿呢？很简单，缺了酒我活不了。那么发疯呢？如果不发疯我就没法正确的生活。疯子都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感受得到一种温暖，纯粹的温暖，没有意义也不产生意义的那种温暖。地表之上似乎只有这种温暖允许我支持我可劲儿扯用不着的。没错，您没听错也没看错，对我来说正确的生活就是扯用不着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27岁那年冬天，咱算有鼻子有眼的发疯了。发疯之前呢，咱早早的把自个儿看透了，成不了圣人，做不了恶人，我禀赋平庸，全凭已有的社会规则和人际习俗说话办事儿，是一个对国家社会皆无害的废物。但有时候我也会突发奇想或灵机一动，有过几个小念头甚至付诸行动。比方说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想过去南方闯荡闯荡，干出个样来云云。离开东周并非我主观意志所做的抉择，而是历史惯性造就的社会潜意识。离开家乡是追求任何一种好生活的前提。作为文明阶级和血缘的顶头上司，父亲对于我个人的生活方案报以怒笑。我心想那就算了呗，搁家待着也行嘛，反正都是一辈子。谁成想他出于对国家社会和家庭复杂而扭曲的信念，对我额外上了一出大戏，用暴怒威胁括弧喝农药和哀求括弧差点给我下跪拦住我，让爸再努力一把把你弄进单位，我还行，有点用的，没变成废物呢。我同意了，但也跟他挑明，您有您的阶级立场，我有我的人生志向，咱俩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我不想和您有矛盾。他之所以要死要活的拦我，是断定我这辈子无论在哪儿都将一事无成，因为这个成字在他看来只有一个标准，能随心所欲地使唤别人。这些人在他心里就是奴隶，且多多益善。在东周只有两类人能实现这种成功，恶贯满盈之人和无比高尚之人，破折号魔鬼和圣人。事实证明做魔鬼的收益远远大于做圣人，这不仅归功于东周独特的社会结构和道德风纪，也在于后者在这世间是不存在的。
嗯，
他使出全身解数，拐开膀子挖门盗洞找关系，把我往事业单位里塞，他的努力全部白费，这真不能怪我。我主观上从未抗拒做个小公务员，因为反正都是一辈子。但怪异的是，签完入职书，早上进大门瞅一眼保安，打完卡往座位上一坐，我整个人立马懵登，啥也不干，就是搁椅子上坐着。用某单位某领导的话括弧他跟我爸说的，我爸花10万从他手里给我买了个小职员的岗位括弧完，说 嘴巴不开，腿不动，泥胎似的。老哥，你家孩子是不是哪有毛病啊？父亲一开始可劲儿跟人家道歉，说我孩子内向不活泼，但脑子没毛病，不是智障。对方不松嘴，说就算是智障，也不至于连复印都懒得干吧。再说我还真使唤过智障，招商局副局长他二儿子，斜眼土哈喇子，照样被我调教的叮当响啊，开车跑腿样样行。因此啊，老哥，您儿子的问题不是脑子，是思想。
嗯，
听见思想二字，父亲当场发飙了，那就是没得谈了呗，行，退款吧，一个子儿别少啊。老哥呀，退款是万万不能的，没这规矩，也没这先例，而且我把钱都花了。俩人激个浪大半天，差点动手抄家伙，最后不欢而散。
嗯，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几天之后，此次争吵在圈子里广为流传起来，引起不少官员的恐慌，为尽快息事宁人，一个头目给父亲揽了个小工程，这事儿才算有了个了结。
嗯，
分享这一段。
对，
这折腾一溜够
一大套啊。
哎，
这一大套啊，跟大家说，不瞒诸位说，一共就两段啊，就两自然段，就是这么多。
嗯，
首先我是觉得他把这个人的发疯的内心写得非常好。就首先他，你看他说，诸位读者，其实我是个疯子，什么不瞒各位什么这些话，有点书面语，也有点口头语，但肯定不是我们日常说话、
嗯、
说话的那个风格。先是把自我剖析了一遍，然后又煞有介事的讲了一讲他跟他父亲的矛盾，以及他父亲是怎么给他上下使钱儿，给他塞到那个小单位的。然后这个单、
嗯、
在单位干不成，还得退钱呢，还得找这事儿呢。再来一轮，
好，
这次金光先来吧。
好，我先来。我们说刚才超哥前面分享的那段关于东周的，关于东周的那一段啊，其实我们说如果他有影射的话，那我觉得他这里面有很多小说的段落里面他连影射的这个成分可能都没有了，就直截了当的就说他想说的话，就特别的直接。我就想分享罪与爱的这一篇里面，他写到就是这个主人公赵立峰他在的那个规划局里面，跟他格格不入的他的那些同事关于这个国家的一些政策的探讨，他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国家掌管，政府监控，农民使用，但土地最终将归入现代经济。李树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不落实这一点，拒绝由现代经济人掌管土地，那么我们即便再强大，也是外强中干，极易粉碎性骨折。他接着又说，建设京海新区需要迁走16个村子，8000户家庭，这几乎是一场移民运动。紧跟着呢，房地产圈地，基建配套，建公交，建地铁，建商业街等等，又要刮走一片地皮。二位领导呀，东周快要没地了。实话说吧，二位，我之所以持悲观态度，就在于我们好像走不出竭泽而渔的怪圈了。因为无论怎么改革，如何开放，国家基础依然是土地，而我们又总是图一时之快，滥用土地，浪费土地。我们当然不能把土地直接交给农民，然而也不能死把着不放嘛。不交给农民，不交给资本家，但要学着交给自由市场。苍天开眼，40年改革开放使我们变成了体量庞大的强壮巨人，真好。我如此骄傲，却又如此焦虑，因为这个强壮的巨人如今似乎有点消化不良，吃得快胀破肚皮了，可是为了把残渣排泄出去，必须吃进更多钢筋水泥。我就分享这一段，就多余的就不说了。我觉得有很多他这个已经很直接了写的，而且他里面有，他里面不只是这一段，也有很多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思考，在他的文章里面，通过其他的文章里面的人物的形象的嘴再说出来。对，我觉得我就分享这一段。嗯嗯
嗯，
好，来超哥来一段来。
分享一段是《罪与爱》里边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工地上吧，一群工人发现了一个坑里边有一些应该因病被埋进去的猪的残骸，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对，要给这个猪骨头做一个操办，做操办，然后度化它，然后推选出了一位工人，给这个猪来念叨念叨，说一些度它的话，度猪的话。我给大家分享一段这个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罗圈腿农民工挠了挠灰尘普普的头发，依然觉得很别扭，但还是开口了：“猪们啊！”他不得不停一下。等周围的笑声消失，然后继续往下说：“猪们啊，其实那些词儿我没记住几句。再说，那都是说给人听的，说给活人听的，活人才爱听这些，要不然心里不安生。你们想呢？你们想呢？死人走之前没孝顺过，死之后怎么说也得补偿补偿嘛。猪们啊，见谅吧，双膝只跪父母， 今儿啊，就给你们单膝下跪吧。他提了提脏兮兮的迷彩裤，右腿后退半步，就这样单膝下跪，挺了挺胸脯，整理一下情绪，他接着说道：猪们啊，首先感谢你们贡献自己，让我们有肉吃，吃的我们那个饱啊，吃的我们满嘴满肚子都油乎乎的。其次感谢你们让我们挣钱，你们呐，别怪把你们埋进土里的主人，他们也是没办法。再次猪们啊，我们还要感谢你们的精神，你们从来都安安静静的，吃完就睡，睡完就吃，从不像豺狼那样祸害我们。最后猪们啊，我要向你们忏悔，原谅我们吃你们，你们没有自由，因为你们甘愿奉献自己养活我们，神灵也感谢你们。猪们啊，我们吃你们，却埋汰你们，侮辱你们，我们说人笨得像一头猪，我们人呐，有时候只知道胡作非为，伤天害理，残害同类，吃同类。猪们啊，无论啥生灵死后都一样，化为一堆白骨。
嗯，
我就读这段所谓叫悼词吧，可以说是，其实我自己读着，我感觉这段悼词是有所指。我觉得这个猪有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些一堆白骨，就是那些被抛弃或者被遗弃的一些体力劳动者或者某一个时代的劳动者，我觉得也合适。因为这个书里边其实很大的冲突都来自于这些所谓叫思想上有追求或者期望在意识不叫意识形态，在形而上的上面，形而上学上面有更多思考，更多要求或者更多追问意义的人们，他们那些困局，他们那些困惑。那猪这里边猪就指代了另一些人，就是这些在追问人生意义的人的相反的方面，这些人可能只劳动很简单的过自己的一生，然后也很简单甚至潦草的死去。我觉得是这两种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吧，我觉得我理解起来，所以很有深意，我挺喜欢，我就标注了。嗯，
有点像那个，你是要选择做一个痛苦的人，还是选择做一只快乐的猪？但是这篇文章里面其实写的那些猪，我看也并不快乐。
哎、是，
对，
是是是，嗯，好，
大老师，
我最后分享一段一个比较短的，但是写的我觉得挺逗的，就是说。冷水坑里面有一段说，这一家三个孩子，两儿一女，信不同的教，
哦，对，
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是，
结果被给在最后给老爷子罚送的时候，仨人就打起来了啊。这么说的，景建国有两儿一女，老大掘进宫景丽红，信仙儿；老二挖煤工景丽征，信佛；老闺女景燕嫁到北投矿区，男人是缆车调度员，被煤车碾死了。景燕承受不了打击，被同村寡妇鼓到信教了。老爷子还没闭眼呢，兄妹仨为葬礼怎么个搞法，在医院打得满地滚。老大说爹死了肯定大操大办一场啊，鼓乐队哭丧的出马师傅（括弧跳大神）全部配齐。老二说人死升天，佛祖接引咱爸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哭天喊地的，他留恋不走了，还得六道轮回。老闺女指着他俩骂，你们不给爸做弥撒，不让他去天国，说明你们是魔鬼。发展到后来，寡妇们冲进医院，举大牌子拉横幅，信上帝躲矿难，信上帝得永生，信上帝万代福，这些也就算了，还闯别人家扣香炉，大半夜满矿山学么小庙砸，到处发小书插十字架，骂别人是魔鬼，把大矿区整得乌烟瘴气。你们能上天堂啊，上你妈的天堂。段天马抬起一脚，咔，把十字架踹折了，妈了个巴子，招鬼惹神，欺负我是不是？他把斧子往十字架上一扔，往上面浇了泡尿，满天大星钻，真亮堂。可段天马心里苦，因自己苦而为自己苦。同样是人，我活得没人气儿。人活着会害怕，害怕活不好，有时候也害怕活着，因为活着时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真是个难题。矿区让人贪生怕死，这是好事儿，因为在恐惧面前什么疑问都会消失。但我想让矿区崩溃，从根儿上崩溃，在我有生之年让所有矿区的人都生不如死，到那时候才能证明自己活的是真还是假。星星在看着自己，段天马闻见了火药味，已经进矿区了，再登几步是下魂酒。下魂酒在山上建村，村南口有片杨树林叫灌风场，从村北口出来直接上蛤蟆山，就能看着一大片矿区了。下了蛤蟆山就是吓人虎道的黑松林，里面有个坟圈子专门埋暴死的矿工，出了黑松林再过闪电河就能直达冷水坑三号矿井区。 分享这一段。
嗯，
就是看三个儿女在给他们这个景建国准备丧事的时候打起来这个段，首先写的我觉得很荒诞，
对，
但是每个人你再想一步，这些人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要坚守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他也不是说我要争议遗产啊或者什么，就是在我们普遍意义上那种世俗的层面在争论，而是他们每个人抱着一套相对完整的然后甚至也是正统的信念在彼此争论，
对，
争论的就是爸死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意象再扩大一下的话，就是当一块就是故乡死亡之后，或者说这个故土已经没有了之后，作为下一辈人他们选择的道路是什么。你可以选择东方的，你可以选择西式的，你可以选择市场的，你可以选择规则的，你可以选择经验的，都可以。所以就这一个家庭的一小段纷争就能看出来整个冷水矿区，就冷水坑区或者整个东周他们这些人的每个人都有一股坚定的力量在，就又回到刚才前面说的，就每个人虽然绝望，但是他们的劲儿特别足啊，他们的劲儿也是非常纯粹的。这是我分享的这一段哈。
好，
那我们精彩片段就分享这么多，然后最后再聊一个小话题吧。啊，就刚才说了，书里面有这么多人逐渐的残破，有的被肢解，有的是要死亡，面对死亡，还要超越死亡，因为里面还有鬼嘛，有鬼怪嘛。那这本书最后，我想问问你俩，就是怎么理解它的直奔主题？刚才星光也说了，说金特小说特点就是不管形式直奔主题，对吧？那你们认为它这个小说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以及会给什么样的朋友推荐这本书看？啊，星光先来吧。
首先，冷水坑的这四篇作品各自好像是独立的，但是前面超哥也说了，它里面有藕断丝连的部分。你有时候读暴风雪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暴风雪里面的那个江女士酒醒以后遇到的那个张先生和律师，实际上是冷水坑里面那个矿难补偿事件的那俩人，对吧？东民序章里面的那个故事呢，好像又在罪与爱里面有一些延续，所以它互相之间是有一些藕断丝连的过程的。那这种藕断丝连，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金特他在通过他的这四个看似独立的故事构建起一个对东周这个地方的整体性的构建，这个构建就是他通过这四个故事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人物去切入，共同去描绘东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以及东周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气质。他描述出来的那个东周，我们前面说的凛冽也好、冷峻也好，其实都是我们感受到的读他这四篇小说那个读出来的感受。那他展开的这个人物的故事的这个画卷，实际上共同组成了我们心目当中的东周，或者我们心目当中的冷水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我觉得这种存在里面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和很多拉扯，他这个拉扯既有人物的思想和他们所面临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拉扯，就是他想了那么多但是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也有我们说故事情节之间的拉扯，虽然他故事情节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思想小说，不是一个故事性质的小说，但是我觉得他通过这本书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东周是什么，就是他在写的这个东周，他笔下的东周到底，我们说影射也好，我们说描绘也好，他到底写出的是什么，东周是什么，东周发生什么了，东周怎么了，以及为什么一定要是东周，还有就是东周的这些人以及未来东周将要往哪里去。我觉得金特是通过他的这些小说在一起回答这个问题，还有最后就是在寻找这个往哪里去的这条道路的过程当中，这些东周人要怎么办。你比如说在冷水坑里面那个断铁马他怎么办，他穿过密林之后他的命运是什么呢，在冰上面掉下去了，那他到底是死是活呢，他也没有给出一个交代，他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他遇到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咱们说人也好鬼也好，跟他们产生了对话，跟他们产生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结，但是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张七他又重新说想要带领这些人去请命
发财，
对吧，带着去政府重新请命，说我们重新要干一个什么新的活，重新承接一批新东西，最后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东周，或者说会不会变成一个更加落魄的更加不堪的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更加没有办法把控的一个命运的结局，不知道。那他只是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描述出来了，我觉得他最终想回答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想写的应该是一个他想要构建起来的东周呈现给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说现在的东周就是这个状态，那 每一个人可能都能在现这个他描述的东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找到自己朋友的位置，说诶，这个人不就是我吗，或者是那个角色不就是我认识的谁谁谁，我们可能共同处在一个同样的困境之中啊，这个是我觉得他想要表现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我还想说到的就是，我们看那个金特的这个小说，我们管它叫思想小说嘛，很多人也特别不明白，说你既然是写东北，那为什么你写的东北跟其他我们之前所阅读的那些东北都不一样。然后彭建斌他在写金特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了一个，我觉得他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彭建斌他有一段里面他写说，我质疑这些小说的真实性，他笔下的那些满口东北方言的人物，无论阶层、职业、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的迥异，全都对形而上思考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浓厚兴趣和超高水平。就彭建斌也不理解为什么。然后他说他在看他的惊骇之后，他说我不用看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一场无主题的形而上辩论赛。然后他还就这个问题问过金特，金特的回答说这就是东北。金特反驳我的质疑，在东北爷儿俩没事就掰扯上帝探讨灵魂，反正东北的读者读了都觉得特真实。所以我们可能恰恰是通过金特的这本书，这本冷水坑的这种描写，对我们对东北的认识和了解是加深的，反而可能不是说我们对他有一个相反的看法，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可能是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东北人他有这个习惯，或者是他有这种探讨俩人在一起就探讨形而上的这些东西的这种习惯。那我们通过阅读金特，我们知道了说，哦，原来可能东北它还有这样的一个面向。再聊一个事儿，就是我在读那个，比如说咱们说它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包括冷水坑里面的那个段铁马，我们看它里面有很多细节。段铁马他曾经在上海的格子间，也就是咱们熟悉的大公司里面实习了两个月，就不想再进社会了。但是我们看段铁马这个人物形象，他是连鬼都不怕的一个人。他在大城市里面他两个月他就不想在那儿混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就知道，好像金特
比鬼还恐怖，上班比鬼还恐怖，
好像金特他想通过这个东西想写出一些什么，对，他就不得不去说，段铁马知道他那，段铁马处于一个不知道毕业之后到底应该去哪儿的一个困境当中，但是他知道这个困境是无解的，他自己也尝试过在大城市落脚，但他落不下去。那他回到冷水坑这个矿区呢，好像也融入不进去。包括比如说他这一城里面，他骑着自行车遇到各种各样的鬼啊、人啊、神啊、精啊、怪啊这些，但是他跟他们发生对话，好像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融入进去。他也不属于冷水坑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割裂感是非常强烈的。另外，最后就是我读他这里面，我读他的这些小说，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戏剧感，就是。他这里面的每一个小说里面对人物的描写都特别像戏剧里面我们说给人物写小传，就是人物小传是一个不需要情节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拍电视剧也好还是写戏剧也好，我要给这个人物写一个小传，其实我不需要在小传里不需要写情节，就我需要告诉读者，告诉演员这个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就描述设定就可以了，
对，描述他的心理状态，描述他是怎么想的就行了，我不需要描述情节，就是很少有人去专门写情节写在他的人物小传里，这个我觉得是戏剧的一个，就让我读出来特别有戏剧感的一个地方。
会给什么样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呢？
这我还真的这个问题想了，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说我要给那些觉得生活的挺幸福的朋友推荐这本书，那我不是害人家吗？对吧？就
遭恨吗？
对吧？我不是遭人恨吗？人本来人家挺幸福的，我给人推荐这书，人读完之后觉得说你给我推荐什么，看着特别压抑，对吧？但我想给那些觉得同样被困住的人推荐这本书，那不就也遭人恨吗？就更好像觉得说我出不去了，我没有办法了，我拖不出去了，所以我可能会给那些觉得就是另外一种像我们这种可能读过一些东北作家的作品啊，班宇啊、双雪涛啊，是那种类型的描写东北的。那我会给他们推荐，就是还有金特，他在用这样的方式，用他的这种叙述的方式在写东北啊，或者说在写东周，在写一个比东北更大、更广阔的地域、更广阔的地方，我们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
超哥呢？
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给什么人推荐，我觉得就是可以给那些生活中也同样爱谈论这些抽象的形而上问题的朋友们推荐，就让大家觉得说你看有一些就是大家来互相较量一下，看看谁讨论的深，谁讨论的对，谁就是可能
好思想，
对对对，这些思想之间是不是能产生出碰撞啊？我不知道。但关于说他到底想写什么，其实我现在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 就我在想说，我有一天遇到金特，我也特别想问问他，就到底他想借助这些故事想表达什么？对，可是刚才听完星光前面讲，我有点那个感觉，有的时候会不会是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就会不会有可能金特就是因为在路上碰见了一些人在闲聊，或者他的家庭生活中有这些人就是在闲聊，所以他就是从这些思想、这些闲聊的议题开始写，通过写这一场场深切的对谈，然后来给我们呈现出这样一群人。那他给我们这部小说留给我们的留白，可能就是为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会在这种时刻谈论这些话题，以及是什么促使他们要谈论这些话题。你比如说北京的的哥，我们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想说，哇，为什么这些人在聊这些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或者甚至于为什么人们必须要谈论和自己有关系的一个话题才显得打引号的正常。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这部小说留给我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大老师呢？
对，我一开始读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压抑嘛，特别绝望，特别无助，就又离不开。但是后来通过读完或者通过理解这些人吧，我又感觉他是在写在绝望之地还有力量的一群人。这群人他们被非常明确的困住了，这个锁链极其的明确，或者这个坑足够的深，你明显知道他爬不出来，他也挣脱不掉这个锁链。但是这群人还有一股子力量，这股子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要么我发疯，要么我不合作，要么我不反抗，要么我就在暴风雪里面我出去走去，我出去找人去。就这些人他们还都是有很强的欲望在活着的这么一群人，那他更别说这些人的思想极其的活跃且坚硬，这些坚硬的思想就是他们力量的表现。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你这些人绝望了，他就趴下了，他就躺着，他就软了。但是没有，这些人的性格在冷水坑里面的这些人，像断铁马，你听这个名儿就特别的
硬，
对吧？为什么叫这种？为什么叫这种名字？对吧？他就是为了让你感觉到这些人他有一股子不服的劲儿，就是你再怎么弄我也是一块铁，会有这样的感觉。
屠烈坤，这是名字。
对，
是啊，是啊，就是这些名字，你能感觉到。他金特在写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带着一股劲儿写，然后里面的人也是带着一股劲儿活着，就是牢笼确定了就这么大，我就知道我这就在这一平米或者两平米的笼子里边我就被困住了，但是我就捏着这笼子我就死盯着外边行不行，就这么一群人。所以我会给生活里面会觉得缺少一些力量感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即便我们都明确的知道有限制，有不能做的事情，有不能说的话，有不能去的地方的时候，同样有一群人他们在以这样的方式活着，坚硬的活着，
对，
会带来一点希望吧。所以这也是刚才说跟我们以前看描述那个纯粹的衰败的东北，
无力
的、那个、绝望的东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还有一群人是这么活着的。
是的，
回到刚才星光那个逻辑也是一样的，就是还有一个人是这么写东北的。那看一看，也许会让你感觉是另外一种样貌吧。
对，我觉得大老师最后说分享的这个特别好，就是由金特他自己在有一次开分享会的时候，他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说来着，他说既然我们看到的这个真实的东北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那他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肯定是有一种力量或者一个主体，像超哥说的，把谜底变成了谜面，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谜面是让人很不幸福的。所以金特他想用文学的方式或者文学的思维去想想为什么这个主体变成的这个谜面会让我们感到不幸福。我觉得他就有点像那个戴老师提到的那个力量感，最后就是你不是把我推入到了这么一个绝境里了吗？那我就在这儿，我就盯在这儿，我就到底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就最后无非就是个 对吧死亡嘛，或者是无非这头掉了碗大一块疤，又能怎么样呢？对吧，就我就放在这儿了，我就盯在这儿了，我就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力量感是来源于这种绝望之后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没错，
是的。
对，我说要再推荐给一些朋友，就是如果你喜欢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看罪与罚，喜欢看地下室手记这样的思想小说，
对
这样的话题特别感兴趣，好这一口，或者刚才星光也说了，
喜欢看心理独白，
对，心理独白的这类的小说，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现在的八零后作家，他们可以写到这个程度，应该是还是挺让人惊喜和欣慰的吧？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然后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说一说开头的那个热嘴话题，你对最早的劳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印象啊？什么故事？你的劳动课都学过什么？跟我们说一说，然后或者说听完这期节目，对金特写的东周东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他写的好不好啊？我们会从评论区选出五位朋友，送出金特的《冷水坑的纸质书》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一本书。我看大概有20多万字吧，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Hold your head up, Shanghai Shanks, don't shake your knees and blink so. It's no time to dodge the act, brave comrades, don't you think so? With corn and hog fat for my food, a digging garden drill, and I got as thin as twice skim milk and scarcely worth the kill.